这是我第二次在这个学人之家的讲座分享，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我昨天从台湾来，可以说不远千里而来，因为大概超过1000个 mile。我不但是从台湾来，我也是北京来的，因为我生在北京。我在北京待过8年，不知道有没有北京来的。哦，也有。住的什么地方啊？我住的前门大街啊，大栅栏鲜鱼口。我们家那巷口有个最有名的全聚德鸭庄，下次你到北京千万得去吃那个北京烤鸭。感谢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在世界各地分享生命的经验，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儿。生命的追寻是每一个人每一天的事儿。我想大家大概想要追寻的就是快乐。假如很简单的来说，谁会追寻愁苦呢？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也许赚钱赚得多快乐，也许拿高的学位快乐，也许有高的地位快乐，反正就想追求快乐。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有形容一个人生很快乐的几件事儿。他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想在这儿大概好多的人，你根本没遇过什么旱，哈哈，你天天都是甘雨，哇，那就好得不得了。你能够从国内来到这儿来，可能遇到你以前的朋友，或者你交了新的朋友。久旱逢甘雨是苦尽甘来，远离灾难。那么劳苦一生忽然之间就飞黄腾达了。那么这个他乡遇故知是珍贵的友情关系和谐。遇到老朋友是很快乐的事，但有的时候遇到老朋友不但快乐，还可以救命啊。我爸爸以前好多年前，大概五六十年前，有一次他在上海，我们那时候住在浙江的舟山群岛定海。那么他在上海办事儿，办了以后他就要坐船到宁波，然后再坐船就回到定海。他已经都买好了船票，要上船的时候忽然就遇到一个老朋友，20多年没见。他说：“不行，我们20多年不见，你怎么就走了？”他说：“你一定得留下来，晚一天走。”他说：“我跟我家里都说好了，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通讯也很不方便呢。”他说：“那我怎么能？他要接个空怎么办呢？”他说：“你打电报也得回去跟他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明天才回去。”啊，死乞白赖的非把他留下来不可。最后说：“好吧，好吧，我就多留一夜。”没想到那个江亚伦一开出去，在吴淞口爆炸，就有500多人就丧命。我父亲就是因为他乡遇故知，就捡回一条命来，这不得了。这个有的时候他乡遇故知真是太好了。洞房花烛夜那当然更好了啊，爱情美满，人生有归宿，有情人终成眷属，羡煞多少的单身朋友。那当然更好的就是金榜题名时了。我们各位，你从中国各处来到这儿读书，要拿博士学位，当你学问有成的时候，那就是金榜题名时，是成就非凡，是自我的实现。那么10年寒窗苦读，那么终于拿到博士，可以说一切的光彩荣耀集于一身，这是我们人生在追求的。有的人说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美梦成真，但是也有人说人生最悲哀的事就是梦寐所求的已经到手，因为从此以后就没有梦了。刚刚我们的主席说，来这读书的时候想拿学位，一直不断的奋斗，有一天拿到了以后，有一种很严重的失落感，因为以后怎么办呢？现在是原来是往上坡走，以后得往下坡走了，也不过是找一份职业，一个月赚多少钱，就过这种很平淡的日子。人生的高峰已经过了，开始往下坡走，这也是一种悲哀。人生是一个追寻探索的历程。行为科学学派的心理学家 Maslow 他在1943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人类需要的理论。他说人最第一个需要的就是追求生理的满足，饿了要吃，渴了要喝，疲倦了要休息，这是最基本的。但谁吃饱了喝足了就够了？你早就吃饱喝足了，你就是一直觉得还不够，所以你还要往上追寻。因此我今天从存在的角度来说，人生第一个追求的就是存在的权利，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你活都活不了了，那还说什么？别都别说了，最基本的我要活下去。然后呢，能活下去就够了吗？不够的。他要追求存在的合理，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合理啊，还希望能够活得好一点啊。所以不但是生理的满足，还要追求更高的归属感、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呢？钱要多一点，地位要高一点，学问要大一点，工作要好一点，这个享受要高一点，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更合理的人生，追求一个更满足的、更快乐的一个人生。我们常常说百万富翁，我告诉你，在台湾百万绝对不是富翁，因为在台北你要买一栋小小的三个小 bedroom 的房子要1000万呢，你百万什么富翁啊？百万穷人呢？你才能买一间厕所啊，你知道吗？别的都没了。所以你要千万，千万也是基本的，要上亿才叫做富翁。哦，人要追求什么呢？有一回我到美国去，住在一个朋友家，他还不认识上帝，他住的房子大得不得了，有7个 bedroom， 他只有夫妻2个人呢。他孩子都长大了，都离开家了，然后到了他家以后，他家看不到别的任何一个房子。我说你怎么住在这么荒郊野地啊？他说什么荒郊野地？我们在美国最有钱的人就住在这种地方，看不到别的房子的。我说那你干什么的？他说我一回家这就是我的小王国。我说需要7间房间吗？每天晚上换一个床啊？不是啊。他说当我回到家看到这么大的房子这么享受，我就有一种安全感。人很可悲，把安全感建立在我以外的事物上，我对自己没有安全感，我需要得到一些外在的条件来肯定我存在的意义。不但要存在的合理，当然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要追求存在的卓越，你要追求一个成就感。麦斯洛说不但有生理的满足，不但有安全感，不但要归属感，最后还要有成就感。人要自我实现，人希望能够被尊重，人希望潜能可以发挥，人希望可以出类拔萃，是许多人奋斗的目标。我的女儿早就研究所毕业了，在工作，他考研究所，其实他从小读书，我们都不太管他的，我不太在乎他怎么读书，那他自己知道怎么读就行了，考得好考得坏也不太在乎。他考上研究所，我那个时候就问他说，我说你们有多少人报名啊考这个所？他说有1800多人呢、报名。我说那取了几个人呢？他说取30个人。我说哎呀太棒了，1800人取30人，你就取上了，你真是运气太好了。他说爸爸什么运气好？我说拼命读书的，你知道吗？大学第4年的时候，你们每天晚上都睡着了，我一直读到晚上3点钟，每一天都是如此啊，拼命的读，拼命的预备，然后早上6、7点又上学去了，又起床了，8点又上学了，我每一天这样拼，拼了1整年才考上的啊。我发现他真的，他读书是很辛苦的过程啊。我想大陆大概也是这样吧，台湾一样吧，我想东南亚只要受到孔夫子的影响大概都是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所以他在初中3年，我跟他算了算，大小考试超过2000次，3年之内超过2000次。这个有一次考试月考完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前2天月考，这2天应该比较轻松啊，考完了应该没事。他说月考1天考3科，今天5科平时考啊，比月考考的还多。我说你考焦了，考糊了，你考的怎么样？考几分？他 他说爸爸你落伍了，我们才不说考几分呢。我说那你们怎么说？我们都说失去了几分。哦，我说你失去几分？他说我考月考考八科，总分是800分，我失去了15分。我说哎呀太棒了，平均98。我说你爸爸从来没考过那么高的分数啊。我说你，他说爸爸不行啊，我才第三名啊。我说这么高分才第三名啊。我说那第一名呢？他说第一名才失去1分啊，7科100分，1科99分，才写错一个字扣1分。我说哎干嘛啊，别考第一名了，别考100分了，轻松一点过日子好不好。他说什么轻松一点过日子？他说爸爸你是天下最不长进的爸爸，怎么还劝我不要考第一名，不要考100分，我要奋斗，我要追求卓越的人生。只不过是初中生就要追求卓越，我相信今天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卓越。那什么叫做卓越？什么是卓越啊？拿到学位就一定是卓越吗？有钱一定是卓越吗？有权势有地位一定是卓越吗？今天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明天不一定啊。有一回我到英国去，到伦敦聚会之后，那个教会的一位长老他就说，牧师赶快走。我说干什么？他说我们要到医院去。我说到医院干嘛？他说有一个朋友生病了想看你。他说他是从台湾来的，到伦敦大学念法律，马上再过几个月就要拿到法律博士。伦敦大学的法律博士不简单。他说他认得你。我当然不认得他，因为啊我讲到大概遇到很多人他们都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但是他说他生病了，他想见你。我说他什么病？他说有一天呢，忽然之间人找不到他了，到处找不到他，他的房门反锁着，大概是在里面或者出去，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后来他们找了警察来破门而入，结果发现他躺在地上脑中风，已经6天没人管他。感谢上帝，因为没人管他，所以他的那个血就止住了，而且被吸收了，就捡回一条命来。那个时候大概是3、4月的时候，伦敦冷得不得了，他正想出门，暖气都关掉了，忽然倒在那儿，所以一个礼拜没暖气。他躺在地上冻得不得了，这个全身躺在地上的部分肌肉全都坏死了，所以那个医生要给他做皮肤移植等等。然后他也神志也不是够很清楚，非常凄惨的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完了，我不能再读书了，我整个人就完全几乎要崩溃了。所以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学位财富什么什么什么，有一天都不一定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今天在我的手里，明天不一定在我们的手里。所以那个成就感到底要做什么呢？能够带到永恒吗？所以 Maslow 说，人有永恒感，人希望在永恒中留下记录。那我就说，人不但要追求存在的权利，要追求存在的合理，要追求存在的卓越，最后还要问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想我们每一位大概都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我为什么要存在？我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人生充满了各样的追寻，但其中最深的渴望是一个永恒的追寻。而这种渴望和追寻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想求身体的永恒，但知道是不可能，就只好求精神的永恒。听说秦始皇为了他的霸业永存，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之药，所以差派2000童男女往东方去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药，可是没找着，所以秦始皇也死了。而且这些人听说他们就到了日本，就变成了大和民族，给我们中华民族找了不少麻烦。有人求精神的永恒，身体没办法，80、90年了不起，长命百岁，总有一天要离开世界，所以要 立功、立德、立言，求精神之不朽，求流芳千古。若不能流芳千古，有的人说那一秀万年也可以，哎，那总之让我能够精神长存。人不能满足于八九十年的短暂人生，所以麦斯洛说人期望在永恒中留下记录，可是人却要面对一个死亡的残酷和威胁。肖伯纳曾经说，死亡是最基本的统计数字，因为一分之一的人都会死，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他说其实生命最大的努力就是忘记死亡，不是逃避死亡，是忘记死亡。我们只不过是选择忘记死亡，我们无法逃避。其实从我们生下了那天开始，我们是一步一步往死亡走，没有人能逃避，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我们选择忘记，我们选择忽略，我们不敢面对生死这个很严肃的课题，但是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人不但怕死，连死这个字都不喜欢听，不但死这个字不喜欢听，因为不吉利，连跟死很谐音的死都算是不太吉利的。哎，你医院里头，我不知道在香港如何，在台湾的医院住院没有四楼的，说你生病住院了，住几楼？住四楼，太不吉利了，跟死连在一块儿，所以医院没四楼，就一二三五。所以你生病了住几楼？我住五楼，很高兴。很笨呢，五楼就是四楼嘛，只不过他就是叫五而已啊，其实就是四嘛。人怎么可能逃避呢？人不可能逃避的。人有永恒的概念，可是又有一个短暂的现实。人活在永恒的理念和短暂的现实的矛盾之中。我们很奇怪，假如没有永恒的概念就好了，反正就是短暂，那就认了。但是我们又有永恒的概念，但是我们确实又有一个短暂的现实。人活在永恒的理念和短暂现实的矛盾之中。假如永恒不存在，那么也就算了。可是永恒不存在，意义就没有意义了，就无法探索了。永恒的概念是普遍的存在人心之中啊，无论哲学家多么深奥的词汇，或者是那些落后的土著他们殡葬的仪式，再再说明人有永恒的渴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它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明存在先于概念，先有存在后有概念。我有这个概念，证明这个存在是在先，概念是在后。但若永恒存在，永恒是什么？永恒跟我有什么关系？若是我们真正的要探索生命的永恒，或者我跟永恒之间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可能要问，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为什么会存在？我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假如我们面对这么深奥的问题，其实是又简单又深奥。我们每个人都会问，连小孩子都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三四岁他就可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妈妈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答案他是不会满足的。啊，妈妈又是从哪里来的？哦，是祖父祖母生，外祖父外祖母生，一直推下，没有答案。假如我们一直问，可能我们要问到说，宇宙，我们生存的宇宙从哪里来？假如人生有意义，宇宙有没有意义？假如整个宇宙没有意义，这么浩瀚伟大无垠的宇宙，这么渺小短暂无助有限的人，却在探索意义，不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吗？所以假如我们问宇宙从哪里来，大概最后我们被迫的只能面对两个答案。一个 自然发生论，一个上帝的创造，不管是谁，或者说不必说上帝创造，或者就说创造论和自然发生论。但是我们以我们的理性就否决了有一位创造的上帝，我们不太接受创造论，我们认为这个自然发生论或者进化论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以主观的偏见来否定上帝的存在，那么我们对宇宙的来源大概就只能坚持一个根本非理性的一个公式，也就是说一个非位格的自然，没有 personality 的那个自然，加上漫长的时间，然后再加上偶尔的机缘机遇，就产生了现存的宇宙。能够接受这种概念，我觉得是要好大好大的信心呢。这个理论好像说一间印刷厂经过很长的时间，偶然的机遇，忽然来了一个大爆炸。因为我们都说现在的宇宙是大爆炸论，目前是最被接受的。一间印刷厂很长的时间，偶然的机遇，啪，一大爆炸，就排版印出了为 Webster 大字典。我家里那 Webster 大字典有这么厚，它是花了大概30多年才编撰成功的。你不可能相信它是一个没有位格、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一个自然的机遇忽然之间就产生的。要相信这样的事情需要多么大多么大的非理性的信心，而这种非理性的信心却支配着我们很多很多，无论从国内的、从大陆的、从台湾来的，都是如此。因为自然进化、自然发生的本身是没有计划、没有目的的一个前提，所以是没有生命的一种机械论，本身是没有意义可言的。而在这样的宇宙观的架构之中，我们来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因此人对宇宙和对生命的奥秘只不过是一种无穷不可解的黑暗。人不愿意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人也不愿意跟这位主宰建立正常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还要认真探讨人生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到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一个答案。它的答案就是五个概念。人生是什么呢？第一，恐惧，是有原因的，有对象。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从小到大，有谁没有面临到恐惧呢？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人没有办法逃脱免于恐惧的现实。人有这种期望，可是人没有办法超越。无论前途，无论事业，无论健康，无论家庭，无论国家，无论民族，无论战乱、死亡，太多的事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深藏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恐惧的一个现象。那么 Martin Heidegger 他曾经说，焦虑是一种没有对象、没有原因的恐惧。恐惧是有原因的，是有对象的，有人要加害于你，或者我遭遇了一个什么事情，我就产生恐惧。但是焦虑是没有的。这位德国的哲学家他说，假如我们想要发现存有的意义，我们必须先研究人生的际遇。人生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关怀与恐惧。一切的计划死后完全归于无有。所以他说，恐惧还有原因，焦虑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人在宇宙中感觉一种普遍的无助、 普遍的忧虑，普遍的 无知，所以是一种没有上帝的情景。任何的物欲都没有办法消除的一种心灵张力，焦虑，莫名其妙的，没有什么原因的，我们的里头非常的忧愁，我们里头非常的焦虑，找不出原因，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无知所造成的心灵张力。第三个概念，他们说无神的存在主义说，除了恐惧焦虑就是空无，人穷毕生之力到底有何所得，若是我们得着了，我们能够带到哪里去。中国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赤身而来的，什么都没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无论别人把我们装扮得多么漂亮，我们也是一无所有的就离开。难怪亚历山大大帝虽然他30岁就可以征服当时的欧亚非三州，当他30多岁得热病死亡之前，他说，他跟他的臣仆说，将来把我的棺材挖2个洞，不是要吓人，是要警告人，也只不过是宣告说我亚历山大两手空空而来。他说挖2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然后抬着我的棺木在我的京城绕城一周，我亚历山大要向我的臣民宣告，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什么都没带来，我什么也不能带走。何况他还是征服了那么建立了那么伟大的一个王国，难怪所罗门王比他更早，差不多600年的所罗门王是一位大有智慧也是大有财富学问的一位以色列的君王。他享尽了荣华富贵之后，在他的晚年写了一本书叫做传道书，他要把一个讯息传达给全世界。他传道书里面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假如我今天饶某人说虚空的虚空，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嘛，本来就是虚空嘛。可是所罗门王哎，他是荣华富贵集于一身，他说虚空的虚空，在短短的一小本的传道书，只不过是有几章而已，有37次虚空。所以人生若是我们仔细的面对，我们真会觉得人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失望。因此存在主义的学者他们说，第四个概念就是荒谬，因为生不由己，生不由己，死不由己，整个宇宙是荒谬的，人生也是荒谬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在我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什么时候有了我？爸爸妈妈生了我，或者是刚刚怀孕的时候就有了我，那在那个之前呢，有没有我？假如有的话，我在哪儿？虚无缥缈间忽然之间就投胎转世了吗？还是怎么了？反正就来了。也有一些青年，我做青年工作，他说人生非常的荒谬哎。他说我什么都没权利，他说包括我来到这个世界都没选择权呢，不是我决定要来的，我没投票啊，还没公民投票呢，我就被生出来了，我生不由己啊，你知道吗？我没有选择，假如我能决定我的人生，我决定不来，但是他就来了，你怎么办呢？那假如我能决定我的人生，我并不想像现在这样活，我想活得好一点，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办法啊，我的背景，我的际遇，我的环境，我正好就这样瞎碰瞎碰就碰到现在这样了，然后我不想死他就死了，我都想活得更久一点啊，生不由己，生不由己，死也不由己，那人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这么荒谬啊？什么都不能由我决定。 生命是这么荒谬，是这么没有意义吗？甚至于沙特说，他说生命好像什么，好像你黑夜开着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忽然看见个老太太跑到高速公路上来了，向你招手，你就赶快停下来问他到哪儿去，他说要到哪儿去，你就带他一程到那儿去。或者你走在高速公路上看那个老太太向你招手，你不但不停下来，你加速，不但是加速，你把他冲撞压过去，然后你就跑了。他说两者都一样哎。他说老太太还能活几天呢？活不了几天，你把他带到那儿去，可能他的下场更悲惨，他所遭遇的更痛苦，你干脆让他了断了，反正生命就是荒谬的，所以你带他走一程，或者你把他压死。他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意义，都可以肯定自我，用这样的事来肯定自我，帮助别人可以肯定自我，埋葬别人也是肯定自我，反正都是我做的就是了。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他说假如生命的本身没有意义，多活少活也没有意义。假如生命的本身是荒谬的，无论怎么活都是荒谬的。假如我们采取了对存在主义，无神的存在主义对人生的概念，哎，这种思想40年前在台湾好流行啊，现在在大陆大概也很流行吧。尼采、叔本华、许多齐克果这些思想，齐克果还好，他还有上帝，很多是没有上帝。生命是充满了恐惧，生命是充满了焦虑，生命是充满了这个空无，所以生命是非常荒谬，但是我还得活下去，所以人生非常绝望，没有什么光明的前景。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就是一个幻觉。哎，我今天不是要把你弄成一个灰色的人生观，我只不过是说有人这样说。哎，但是你觉得对吗？他们说的对吗？某一些情景很吻合我们内心的状况，我们也常常在一种恐惧中、焦虑中、荒谬中、空无中，然后我们觉得人生非常绝望。我不知道在大陆最近的情况，台湾最近的情况，是我做青年学生工作，我已经在学生中间39年，20、30年前的学生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抱负，现在的学生绝对的自私，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得不到就自杀，自杀的很多哎，跳楼的、上吊的，把房间封起来烧焦炭的，各种各式的方法，这叫做多元化吧。生命的多元化，死亡的多元化。你有没有看过《老人与海》？我想大家都看过吧，海明威的巨著，不是什么巨著，小本儿，没有那么大本，很小的小本，但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所以是巨著。他没有太多的人物啊，就是个老头嘛，不像我们的《水浒传》还有118将，对不对？还有宋江，还有武松打虎，哇，这个每一个人物栩栩如生。他这个老人与海就是个老头，他这个老头干嘛呢？一天到晚就钓鱼嘛，钓来钓去，他就有一次钓了一条最大的鱼，从来没钓过那么大的鱼，哇，奋斗奋斗，终于他得胜了，把那个鱼拖回海港。没想到引来很多鲨鱼抢他的战利品，他又跟鲨鱼奋斗，回到海港就非常的疲累，把他的战利品一拉上来，剩下什么？一副鱼骨头。而这就是人生啊，是一个骗局，人生是一个幻觉，人生是一个悲剧。哦，你说这么小一本书，这么简单的情节就可以拿诺贝尔的文学奖，那我也能写。对不起，你写的是第二本就不行了，人家第一本就行了。可是你知道人文主义的学者说什么吗？他说哎，你们弄错了，这个海明威的老人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他的成功在他有一个奋斗的过程。人生哪里要追求什么得着呢？人生就是追求有奋斗的过程，那就是成功。 真的吗？我告诉你，这叫酸葡萄主义，因为你吃不到，你只好这么说。谁只追求一个过程啊？一个学生考试每次都不及格，他说没关系，我也不是要考及格，我就追求考试的过程，有吗？开玩笑啊！你念了8年都不能毕业，说我也不是要毕业，我就是追求读书的过程，那你真是了不起啊！万一不信你毕业了以后找工作找了3年都找不到，我不是要找工作，我追求一个找工作的过程，你怎么过日子啊？啊，你跟一个男孩女孩谈恋爱谈得很热烈，这个女孩嫁给别人说没关系，我就是追求一个恋爱的过程，那你太豁达了。当然我们也是要追求过程，过程也很重要，但是谁希望没结果？你们今天来香港念书，在这儿拼命做研究做科研，然后你说我没什么目的，我就追求个过程，才怪呢！你希望很快的过程就结束了，你被人弄了8年10年都拿不到学位，你这个过程很痛苦。你希望人生有答案，你希望人生有目的，你希望人生是一个满足的，不是只有恐惧、焦虑、空无、荒谬，最后绝望的人生。假如人生有意义，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有意义的宇宙。假如整个宇宙荒谬而没有意义，这么渺小短暂的人生要追求意义，本身的确是令人非常非常绝望，本身也是非常非常荒谬的。所以但是你有答案吗？你追求人生有什么答案？我常常跟很多人谈，我发现他们的人生没有答案，他们的人生就是得过且过。我觉得人生好像什么呢？好像茫茫大海，茫茫黑夜，每个人都在划一只小船。有个人问隔壁说，哎，老兄，请问你划到哪儿去？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你怎么划那么崎岖？他说大家都在划嘛，你不划怎么办呢？反正这就是人生嘛。真的，我有一次看那个中学生在那用功读书，我说我就问他说，你这么用功读书干什么？他说我考试啊。我说考试又怎么样？他说考试及格了我才能毕业啊。我说毕业了又怎么样？他说毕业了我才能上大学啊。我说上大学又怎么样？他说上了大学我才能找份好工作啊。我说找份好工作又怎么样？他说我能够成家立业啊。我说你成家立业又怎么样？他说你问那么多干嘛？还问有完没完呢？有了没了啊？反正就这样嘛。他说难道你不是这样吗？你过去也是这样啊，管他最后怎么样，反正我能到这儿就不错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应该想得远一点啊！我们应该有长期计划，我们应该有永恒计划啊！哎，别管那么多，我就管目前的就算了。这就是我们面对人生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态度方法。其实不必如此，人生不是如此。若没有上帝，就只好。若有造物的主宰，就绝非如此。圣经启示我们，有一位有位格的、有思想的、有创造力的、有智慧的、充满了慈爱的一位造物的主宰。他创造了宇宙，他创造了人生。人是他的杰作。按照圣经说，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创造。宇宙有一位主宰，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若没有上帝，若没有造物的主宰，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产生的动因。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他不是被创造的。我跟一个青年谈到宇宙的来源，我说上帝的创造，他说是自然的发生。我说是上帝的创造，那他就问谁造上帝？上帝造万有，谁造上帝？我说这是一个语义词的问题。假如上帝是被造，他就不能称为上帝；假如他被称为上帝，他就是造物的主宰，所以他本来就有，不必被造。他说荒谬到了极点，绝对通不过我的理性，怎么有一个东西是本来就有的？我说那你认为宇宙呢？他说当然是自然发生。那我说自然哪来的？他说自然本来就有。这两个 argument 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不一样？ 你自然本来就有，就不荒谬，就可以通得过理性；上帝本来就有，就不能通过。这是多么的多么的大的偏见呢、啊、你现在不是也这样吗？你要问说，当初是大爆炸，大爆炸以前呢，黑洞，黑洞的引力大得不得了，所有的这个物质通通被吸引进去了，所以那个黑洞有一天爆炸，把它的能量全部都释放出来。那我要问说，黑洞怎么来？他说黑洞本来就有，别问了，反正就有黑洞，以后它大爆炸了，所以你还是没有解决最早的自然发生。假如你要从跟上帝创造这两个 argument 其实站在同等的地位，不过自然发生你怎么解释宇宙的奥秘、规律、秩序？只有上帝的创造，有一位有威格、有能力、有智慧、有权柄，他创造。热力学第二定律，那个熵 entropy 的值是增加的，意思就是说乱度增加，可用能量降低。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若没有外力的干预，它自己不可能越来越有秩序，它不可能自己越来越规律，它是越来越乱，是向下坡走。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支持进化论，是支持创造论。因为在宇宙这个封闭的空间之外，有外力的干预、创造、掌管、支配，整个的宇宙才向规律和复杂的这个角度去发展。我举个例子而言，我现在的右眼已经有白内障，开过刀把水晶体拿掉了，所以现在是半个假眼，人工水晶体。现在的科技很进步，那我的右边、左边视网膜老化，我那时候才40多岁，现在都60多岁。20多年前视网膜老化，我爸爸那个时候还不到80岁，他视网膜都没老化，我的视网膜老化。我就问那个医生说，我爸爸都80了都不老化，我40来岁就老化。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你要好好保护。我说那怎么能够进步呢？怎么能够恢复？他说不能恢复了，只要不恶化就行了。所以我对我的眼睛非常注意，那右边左边两个都出问题，所以我常常看有关眼睛的资讯。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医生的报告，他说视网膜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要好好的保护。它在眼睛的后头很小的一块，那也很薄，中心厚度0.4毫米，周边厚度0.1毫米，好像一张薄纸一样，虽然这么薄，有10层细胞。那有多少个视觉细胞呢？1亿2600万，不相信你拆下来数数看。医生告诉我们的，他们专门研究的，说1亿2600万个视觉细胞，每一个细胞独立的，而且每一个细胞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一种蛋白质叫做视紫，紫颜色的视紫。视紫是什么呢？基本上它是一种感光剂，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一种感光剂叫做视紫。它是一种蛋白质，当它遇到光，它就感光了。哎，你知道，就好像是照相机的底片一样的。请问，照相机的底片能够感光几次啊？一次嘛。你再感光，重复感光，那所有的影像叠在一块了，所以只能感光一次。我们以前那个老照相机啊，你摁下去以后啊，你不转呢，它就又照一张，又照一张，都叠在一块了。所以你摁下去以后，你得转一圈。后来慢慢进步了，你摁下去以后，你没转，它就摁不下第二次。那现在是更厉害了，是自动胶卷的，自动卷片，你一摁嚓就自动卷。那当然，现在数位照相机根本不需要底片了，越来越进步。底片只能感光一次，视网膜里头的视紫就是一种感光剂，它只能感光一次。假如一个小孩刚刚生下来的眼睛一睁开，他能说话，说我看见了，以后他就不能看了，他只能看一次啊，要不然哥哥爸爸姐姐全都叠在一块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医生告诉我们说，当光线一打到视网膜，它一感光，那个蛋白质就分解，立刻产生微弱的电能，透过视觉神经通知大脑看见了，同时 他立刻有一部分的感光之后，就跟眼睛里面的 vitamin A 就立刻化合，产生一层新的视网，多快呢？16分之1，也就是说1秒钟之内，滴答嚓嚓，已经有16张底片在你的眼睛里头产生了，所以你看见光是一直不断的打进去，但是你16分之1秒第一张影像就通知大脑，然后马上就产生第二张底片，然后又通知大脑，所以1秒钟之内16次通知大脑。假如大脑接受第一个印象在你的脑子里面看见了以后，它不消失，16张啪啪啪都来了，都混在一堆了。这个大脑有一种作用叫做视觉暂留作用，它就留存在大脑16分之1秒就消失了，这个消失的完全无影无踪，你都不需要说用橡皮擦，还没擦干净呢，不，它完全消失，然后第二张就来，所以1秒钟16个底片，我们就看到连续动作，这个就是电影就是1秒钟16张底片，这样连续动作。谁决定16分之1秒？每一个人都16分之1秒。假如我16分之1秒，你8分之1秒，他4分之1秒，那怎么办呢？个人无所谓，电影就不行了。你看电影，你买票的时候他问你说你是几分之1秒的，你是4分之1秒的看这场，8分之1秒看那场，哎，你是5分之1秒，对不起，我们科技还没有，你没得看。哎，我不是开玩笑，为什么每个人都16分之1秒？为什么每个人16分之1秒都有一个新的视子出现，然后你脑子里面大脑里的印象16分之1秒就消失了，接的天衣无缝，哎，没有接缝，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看的景象有接缝，有一段黑了？假如他在脑子里面只能停留32分之1秒，有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看不见，就这样一辈子过这种日子。假如你在脑子里停的是8分之1秒，就重叠又重叠，重叠又重叠，所有都叠在一块了，你都抽不出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影像。什么时候决定的？谁决定的？每个人都一样啊。就当受精卵受精的那一刹那，23对染色体排列，它里面的 DNA 就 pre-program 你这一生所有的资料，所有的密码都已经 pre-program 在里面了。请问你们做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式设计的人，你要设计这一套程式，在一个受精卵的里面，23对染色体里面的所有的 DNA 全部就在那一刹那通通决定一切，你能设计得出来这么复杂的人体？这视网膜只不过是1000万分之1耶。我没有时间多说，各位，我只举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人体的奥秘。若没有一个精密的设计，在受精卵的里面不可能，而且该一样的都一样，16分之1秒都一样，维他命 A 通通一样，然后你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你整个人体里面的一切，包括你的情感、意志、思想、气质、个性，全部都在里面，该一样的都一样，所有的人体构造都一样，但是不一样，我们的脸就不一样，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每一个人的个性气质都不一样，假如今天我们在这300-400人每一个人长得都一样，我连自己都分不出来你是我还是我是你，这个日子我请问你怎么过啊？今天到底是你讲到是我讲到，不知道，大家猜好了，该一样的都一样，不一样的就不一样。你以为说这么简单吗？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可以共同受教育，我们可以沟通，我们的思想可以沟通，你跟一个其他的动物你没有办法像人这样的沟通。这一些假如我们把这些例子全部都收集起来的时候，你不得不赞叹说有一位造物的主宰。你不要说看不见，不要说看不见，哎，很多看不见我们承认它的存在，随便说空气你也看不见，你也承认它存在啊，很多很多，我们不必说啊，思想情感意志这种抽象的精神层次的，你也看不见，你也知道的，你也承认它的存在。但是我也要告诉你， 看得见的不一定现在就存在。比方说你观察天象看到一颗星，假如这颗星它距离我们有200亿光年，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看到的是200亿年以前它发射出来的光，因为它距离我们太远了，远到一个程度它的距离是光要走200亿年才能够走到地球。当你看到若这一颗星的寿命只有100亿年，事实上100亿年以前它已经消失了，它已经死亡了，它已经萎缩了，它已经不存在了。然后现在你说我看到了那颗星，它就在那里。我告诉你，你看到了一颗星，它就不在那里。真的啊，不是这样吗？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才是事实，我告诉你，看到的已经不是事实了。太多这种这种的例证可以来说明，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很容易接受的。所以千万不要说看不见水不存在，那我会说对不起，你看见了所以它不存在，那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这一位造物的主宰，人跟他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假如宇宙有一位造物的主宰，不是假如，其实本来就有。不过我们今天在这既然是一个一个讨论，是一个分享，我不愿意用一个压迫的方式，我只是用介绍的方式。假设有一位造物的主宰，根据我们这渺小又有很有限的，也可能常常出错误的理性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位造物的主宰。那人跟他的关系应该列为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人的关系只有四层啊，物我关系，人有物理性；人我关系，人有社会性；自我关系，人有心理性；神我关系，人有宗教性。每一个人都有物理性啊，所以我们跟物质界建立关系；每一个人都有社会性啊，所以我们希望跟人在一起，是群体的人我关系。每一个人都有心理性啊，我知道我的存在，我要知道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的意义什么，这个就是心理性啊，自我关系。人还有宗教性，就是神我关系。可惜可惜，最重要的就是这位造物主宰跟我们的关系，可是我们把它忽略了，我们甚至把它否定了。我跟一个青年谈到上帝，他说没有上帝岂有此理，我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你说有上帝我就恨你的上帝。哇，这么凶啊。他说假如有上帝，上帝打个雷把我劈死。我说还好上帝不跟你一般作为，要不然他一天到晚劈人劈多少啊。人把上帝踩在脚下是整个人生的颠倒。人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人应该肯定自我的存在。我知道我从哪儿来，我知道我往哪儿去，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刚刚说过，我说我不知道我出生之前有没有我，假如有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死了以后有没有我，假如有的话在哪里。假如出生之前没有我，怎么忽然就有了我？假如死了以后也没有了我，怎么会来我就来了一个这几十年，然后过得很辛苦啊，很挣扎，还要问很多问题，最后死了都没了，那就别问了，什么也别管了。圣经上说假如我们死了就算了，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今天在世上有的人就是吃吃喝喝，有的人就是上帝踩在脚下，然后自我完全不管，人际关系一塌糊涂，一天到晚只有物欲。今天这世界不是这样吗？物我关系是最低层次的，我们花最多的时间。人我关系很重要，我们花很少的时间。朋友的关系，亲人的关系，甚至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的关系很重要，我们把它丢在一边。自我的存在意义我们就把它忽略，上帝我们把它踩在脚下，这个是 totally upside down， 一个完全颠倒的人生。我们就在追求物质，我们一天到晚就在追求物质。我相信在国内，在大陆是如此，在台湾也是如此。你们到了香港， 香港也是一个物欲横行的一个世界。我自己认为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因为资本主义基本上是一个绝对自私的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有理想，它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人性的丑陋，以为可以公平，人没有办法公平，资本主义根本不谈公平，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他们访问Bill Gates，最有钱的，现在大概要，他本来最高到900亿美金，现在大概只有400-500亿。他说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同行都打垮，这就是他的目标，绝对的自私，享受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就是享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追求物欲是第一要务。那到了香港大概就是啊，房地产啊，股票啊，现在大陆也是嘛，上海、深圳都有股票，台湾也是啊，股票一上一落，最热门的时候几年前股票曾经升到12000点，后来降垮到3000多点，哇，很多人呢可以说这个赔的真是惨不忍睹。股票最热络的时候，你知道在台北他们说已经有台湾有1/4的人口投入股票市场，那个时候人家赚钱的眼睛都赚直了，因为一赚一进出就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这样赚的。有一个人走在路上，人家问他说现在几点了，他说9000多点了，人家问他几点钟了，9000多，他满脑子想的就是股票。当股票最热络的时候，在台北忠孝东路，哎，我在好多地方讲这个，那些从台湾来的朋友就说，哎，饶牧师你怎么净说台湾的坏话，我不是，我知道台湾比较多啊，我不是说台湾的坏话，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全世界都一样的。当股票最热络的时候，在台北忠孝东路股票市场对面有一家雅宴餐厅，他卖的牛排多少钱一克呢？8000块台币，差不多将近2000港币耶，一块牛排耶，好家伙，咬一口就500块啊，哇，这么贵的牛排啊，怎么有那么贵的牛排？他们说那是日本神户牛排，神户牛排那么贵，他说当然了，因为他人工按摩的，你知道吗？每一块牛排上都是手印啊，你知道吗？都是，而且他要喝啤酒，还要洗温泉，还得听贝多芬的音乐，就这么长大的。然后他一宰杀就急速冷冻，立刻空运到台湾，从飞机场直接送到雅宴餐厅，他们上火一烤，说那个肉汁嫩啊，入口即化。我说那吃冰激凌好了吧，也是入口即化，只要30块钱，不必8000块。然后这个消息一公布，哇，许多人趋之若鹜，问你吃过这个牛排没有，说没吃过，那你这个人真是太逊了。你说在台湾说逊就是逊味的那个逊，意思就是说太不上道了啊，太逊了。他们是现在发明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新的语言，我们都不懂了。有一回有个青年跟我说，饶牧师我看你这个人很潜水艇啊，我以为他说我有深度，他说什么有深度，你水平以下，你知道吗？所以假如你没吃过那个8000块的牛排，你的人生就逊透了。物质主义啊，追求的物欲啊，我们听来好笑，各位，我们现在还在读书啊，我们还有高贵的理想啊，等到你毕业以后呢，你是不是也追求物欲啊？你要追求高收入啊。我们中国人很奇怪，毕业了以后就问说您在哪儿高就，说了以后当然说还要问说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多少钱管你什么事儿啊，要问要比一比啊，我的比你高我就生气，你的比我高我就生气，一个生气一个生气，哎，我有你没有我就骄傲，你有我没有我就嫉妒，我们就在生气这个高傲骄傲和嫉妒中间矛盾。我们每一天活着就是患得患失，然后比多比少，然后我们就过这种日子。你现在没有啊，可是等到你一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去，你马上就被同化了，而且你不但同化，你简直还同化别人呢。我不是说你，我说我们都是如此。人跟人的关系更重要，人跟自己的关系更重要，人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 但是若是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我觉得人生是一个悲剧。人不知道走到哪里去，整个人类的世界已经沦落到这种程度。我个人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心灵，知识分子应该有一个新的宇宙观、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到哪里去找？在上帝的里面，在信仰的里面，在最高的智慧里面来建立。因此认识上帝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也是人类最重要的课题。我个人原来是念建筑的，我对于建筑是可以说爱的简直是不得了，是我生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直到我认识上帝，在我还没有念建筑之前，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就发现能够把上帝的真理、把生命的真理分享给许多的知识分子，比我做物质的建筑是更重要。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做建筑师，这39年来我做心灵的建筑师，在人的心中建立上帝生命的主权。不是我能建立，我介绍这一位耶稣，他在你的生命中带来一个改变的能力，新生的能力，一个新的宇宙观、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整个一个新的系统建立在你的里面以后，你会发觉你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你也发觉你可以带领这个世界走一条新的路。人怎么可以跟上帝沟通？人有物质的身体跟物质沟通，人有精神的层次跟人沟通，人有心灵的层次、灵魂的层次是跟神沟通。假如我物质的身体出了毛病，我的眼睛瞎了我就看不见，我的耳朵聋了我就听不见。当我的耳朵聋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说请你把音乐拿出来让我看一看，我看见了我就知道了。音乐是听不能看，你要用对工具。耳朵聋了要医治耳朵才能够听音乐，眼睛瞎了要一只眼睛才能够看东西。我们一定要用对工具。我们跟人沟通，我们要联络联络感情，沟通沟通思想，然后我们志同道合就是好朋友。那个是精神层次，不是物质层次。可是现在很多人用物质做朋友，金钱挂帅那是等而下之。人跟人应该是高层次的，是精神层次。但假如你的精神层次出问题，一个人若是受到很大的压力，精神崩溃、精神分裂，跟人的沟通就断绝。有一次我接到美国 Houston 的一位妈妈，她给我写信，她说：饶牧师，我听过你讲道，你不认得我，我现在有一件事请你帮忙，我的儿子精神分裂，在台北一个人，她说我们全家都到美国，她一个人在台北，她在军队当兵受到很大的刺激，因为他的女朋友，他们叫做兵变，就是那个男孩子当兵就兵变了，这女孩就跟别人走叫兵变了。他说他兵变了，所以呢就刺激太严重了，就精神崩溃了，就分裂了。所以他说他一个人在精神病院，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虽然不认得这个妈妈，但是他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困难，我说好，我就去看他。我到了那个军队的精神病院，这个20岁的青年出来，长得眉清目秀的，不比各位差。然后我就跟他沟通，谈了2个钟头，他说了一大堆我根本听不懂，因为他不连贯，他根本是跳跃式的，我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我尽力跟他沟通，我讲了一大堆，我看他也是一脸茫然，我跟他的沟通断绝了。除非他的精神得到修复，否则他跟人的沟通就断绝。人为什么不认识上帝？按照圣经的启示说，因为人的灵魂出了问题。人不但有物质的存在是跟物质沟通，人有精神的存在跟人沟通，人还有心灵的存在、灵魂的存在是跟上帝的沟通。我跟一个青年朋友谈到灵魂，他说：哎呀，反正你们这些人专门搞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神也看不见，灵魂也看不见，我就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所以既然没有灵魂的存在，也没有上帝的存在，我也不需要跟他沟通，我的灵魂也不需要得到医治，我怎么跟他谈都不相，他都不相信，都不承认。那最后我只好说，好吧，那既然如此，那我只好承认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说你为什么骂我？好凶啊！我说你不是自己说没有灵魂？他说我可以说没有灵魂，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哦，没有灵魂的人是一个很恶毒的咒诅啊！哇，你骂人骂得很凶。我们很奇怪，我们又不承认灵魂，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说你可以别随便说我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我们觉得那是很严重的侮辱。我们今天在这儿讲到，假如忽然进来一只老虎，是什么样一个后果？哇，大家吓死了，夺门而逃。但假如这摆了一只老虎是死的，而且做了标本，做的栩栩如生，很漂亮，你会不会害怕？标本怕不怕？当然不怕。你可以骑在上头也不怕，你可以假装武松打虎你也不怕，你把头伸在他口里你也不怕，因为他死的嘛，有什么好怕的？哎，你还欣赏了，哇，做的好漂亮。我今天在这讲到我活着，假如我崩死了躺在这儿，或者我讲到时候顺便带个棺材里跟死人摆在这儿，你会觉得不舒服啊？岂有此理，这个饶牧师怎么回事啊？弄个死人摆在这儿浑身不自在。哎，活着老虎你就怕，死的老虎你不怕，活的人你不怕，死的人有什么好怕的？你为什么怕死人呢？你就感觉到他好像失去了一个什么，那死老虎也是失去了什么，好像他失去什么，管他的，没关系。人失去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可严重了。圣经上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身体是无益的，肉身是无益的，总有一天是要毁灭的，但是那个灵魂是永存的。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说，身体若没有灵魂就是死的。我们都有灵魂，只不过灵魂的功能消失了，灵魂的功能破坏了，灵魂的功能破坏，我们还是一个活着的人，但是我们跟上帝的沟通就断绝。因此跟上帝沟通唯一的途径就是灵魂得到医治。当我们的灵魂得到医治，我们可以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正常，我们就找到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根基，一个人生的立足点，一个可以说人生的基石，安身立命的所在。若不认识上帝，我们只有用物质代替一切，那我们就走到非常可悲的境界。人怎么找到上帝？人怎么让灵魂恢复功能？人没有办法。我按照圣经说，人没有办法，人真的没有路可走。全世界古今中外，有多少探讨生死意义的，在台湾大学，也就是像这个大陆的北大一样，是最有名的最好的大学。几年以前他们开了第一次开课，叫做生死学。杨国书教授，很有名的社会学教授、心理学教授，杨国书教授开生死学。一间教室只有200个位子，挤进了400多个学生要选他的课。他上了一学期之后，最后说死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不过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希望死的要有尊严。不必上课我也知道死的要有尊严，但是死是什么？既然没有答案，怎么叫做有尊严呢？人若不认识上帝，怎么解释生死呢？怎么描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人无处可寻，人自己找不到出路。但是感谢上帝，圣经说这一位造物的主宰，他来找人，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当我们听到独生儿子，儿子的时候，我们马上是望文生义，是中国人的思想，那儿子就比父亲小一辈。但是在希伯来的思想，儿子的含义不是小一辈，儿子的含义就是与父同等，同一个来源，同一个地位，同荣同尊。所以上帝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等于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今天是12月6号，再过2-3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在香港，我第一次在圣诞节之前来香港，昨天晚上还跑到中环去看个，哇，热闹得不得了，很多很漂亮的装饰。圣诞节是一个全球性的节目，连中国大陆现在也在庆祝圣诞节，虽然是无神论的这个思想也在庆祝圣诞节，本身也是相当荒谬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节日，已经变成流行了。是纪念谁呢？是一个生日庆祝会。庆祝谁的生日啊？庆祝耶稣基督降生。我也有生日啊，我生日的时候谁庆祝啊？没有那么多人庆祝啊，就是我们家里头一家四口，我们在那儿过生日啊。但是天下还有谁过生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不过是有的人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就是了。其实那是耶稣降生。耶稣在人类的历史中产生多大的影响？今年是公元几年呢？2003年呢 ？AD 2003，这个 AD 是什么意思啊？公元前是 BC before Christ，AD 呢 ？AD 是拉丁文呢 ，Anno Domini 的 initial AD， 意思说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生的那天算起。第几年？所以 AD 2003就是耶稣降生2003年。当然他们说那个日子算错了，差了几年。 Anyway， 反正就是以耶稣的降生为人类历史的分界。假如没有的话，这个是很严重啊。我们要从怎么计算人类的历史，从哪一天算起啊？就从耶稣降生那天算，之前和之后。无论你相不相信上帝，你无论认不认识耶稣，你都必须服在2003 AD 2003，那就是耶稣降生，他成为人类历史的分界点。西方的文明，无论是文学、音乐、艺术、建筑，所有伟大的作品没有不受耶稣的影响。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密尔顿的失落园、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这些伟大的西方作品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密切的关联。那音乐更别说了，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韩德尔的弥赛亚，大家都知道，海顿的创造，很多很多伟大的音乐跟基督教的信仰跟耶稣有密切的关系，艺术更是如此。有一次我到罗马，到了那个西斯丁大教堂，其实不是大教堂，西斯丁教堂就跟这个差不多大，大概还没有这么长呢。人家就进去啊，绕一圈看了就走。我真是舍不得，我喜欢艺术啊，我就躺在地上啊，看那个上帝跟亚当的那只手啊，我就躺在那里看了半个钟头，光看那幅画就看了半个钟头。所有的壁画、屋顶的、这个墙壁的、柱子上的，全都是伟大的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是以圣经的思想为主轴。达芬奇，当然我们都知道。蒙娜丽莎，可是你还知道他还画了一幅更有名的，是《最后晚餐》。耶稣跟他12个门徒，听说他那个时候就画《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最讨厌的当然就是犹大出卖耶稣，所以他也很讨厌有一个主教，他就把那个犹大画那个主教的脸，画了半天以后啊，他就画不出耶稣来啊。所以他说他里面充满了恨啊，充满了愤恨，所以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他就把那个主教拿掉了，就换了另外一个这个想象的，以后他才画得出耶稣的爱，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拉斐尔的基督的复活，那么建筑更是如此，欧洲所有的这些宗教建筑都是 Gothic， 都是哥德式的。我在建筑史里面所看到的，我到欧洲很多次，我每一次去这个就是我在建筑史看到，那个就是看到以后就觉得哇，兴奋的不得了，有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歌颂上帝的伟大，耶稣的救恩。西方的教育、学术等等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包括家庭制度尊重劳工，包括科学的发展，他们相信科学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宇宙，而信仰是认识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两者不但不违背，而且是彼此可以说相辅相成。我再说，科学是研究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所以他们向这位造物的主宰求智慧。然后信仰呢，是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你认识创造宇宙的上帝，然后再来研究他所创造的宇宙，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其实中国过去150年，我们的现代化过程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从150多年前的 Young John Allen 林乐芝先生、 William Martin 丁伟良先生、 John Flyer 富兰雅先生、这个 Timothy Richard 是李提摩太先生、 Peter Packer 派克医生，这一些在150年到130年前陆续来到中国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宣教士，他们把美好的上帝的信仰、耶稣的救恩就带到中国，同时他们把科学、他们把现代的思想、他们把很多的教育也带到中国，为中国立下了一个现代化的基础。今天早晨我到中文大学的 Chapel 那个教堂去参观，他们的教堂前面有基督教大学的那些校徽，他说这一个校徽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大学里面的教堂有这一些中国最早期的，现在已经是国立大学的，早期都是基督教的，沪江大学、枝江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好多好多天主教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全都是在100多年前基督教设立的，为中国现代化的教育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们不能够忽略基督教在中国、在台湾各地所带出来的影响，因为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一位救主，他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能力和影响力，历2000年而不坠？从人的眼光来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之子，没有学位，没有财富，没有权势，没有地位，但是他从上帝而来，上帝在人间的临在，他带着上帝的智慧，带着上帝的慈爱，他没有离开过巴勒斯丁弹丸之地，他并无家型美容，他并不是长得那么漂亮。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耶稣画像不是真正的耶稣，是人把他外在美化了。圣经上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的面貌比世人憔悴，他无家型美容，使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羡慕，然而他却背负世人的罪恶，担待世人的痛苦，他在世的时候居无定处，食不充饥，甚至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他自称是人的儿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而他在世说话行事都有他的慈爱怜悯，透过他源源不断的滋润历世历代干渴的心田。他当时曾经震动政治的权势，他揭发了宗教的虚伪，被唯一的一位，这是一个亟待拯救的罪恶世界。人类的历史是罪恶的记录，人类的社会是罪恶的呈现，而我们却是罪恶的奴隶，因为圣经上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趋向于死的身体呢？ 你说哦，基督教最讨厌的就是说人有罪，我好好的怎么说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让我非常的不平衡，让我非常的难以接受。是从世人的角度，各位，我相信你们都是正人君子，你们都是可以说堂堂正正的做人，规规矩矩的做事，都是好人。因为人的罪观是人得罪了人，你没有得罪人，也许你有了小事了，你说那些都算不得什么了，但是内心不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算我们的内心也都不错，我们也只能够在人间来比较。我们得罪了人，这个是世界上对罪的一个一个描述，那就是罪恶的行为。但是圣经的罪观呢，不是说不探讨得罪人，也探讨，但是它更深一层探讨得罪上帝，得罪那位造物的主宰，否定他的存在，拒绝跟他来往，甚至讥笑讽刺认识上帝的人。我们这种得罪上帝的罪，是按照圣经说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罪恶的本质。人得罪了上帝，在基础上，而行为上就得罪了人。我们今天会做罪的行为，是因为有那个罪的本质在我们的里面。人得罪了人怎么办呢？法律制裁，关在监牢里是什么意思啊？与人群隔绝。因为你得罪了人，就是你跟人的关系破坏了，跟人的关系破坏所受的刑罚，跟人隔绝。最严重的罪，那就是怎么死刑？死刑就是怎么样？你永远与人类的社会隔绝，就是死刑。无期徒刑还没有来，无期徒刑你跟狱卒还有人际关系的，那还是虽然很少，那还是有关系。死刑就是完全没有了。人得罪上帝呢，我们就与上帝隔绝了，我们与上帝已经隔离，而那个罪的结果呢？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绝。我们现在与上帝隔离已经是非常非常痛苦了，一切的根源在于人不认识上帝，人跟上帝作对，人在里面没有上帝，那种情景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而结果是说永远与上帝隔离，那还得了？与上帝隔绝是太可怕，人无力赎罪。人可以赎罪行，人没有办法赎罪性。人无法在隔离、拒绝、违背上帝世上来自救，所以人需要一位救。而上帝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做全人类的救主，不是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那是外表的枝节，是解决我们里面罪的本质问题，是与上帝的隔绝重新能够恢复。人怎么可能去恢复？人怎么能够来弥补呢？人是一无所能，唯有上帝亲自来。需要有一位，这一位他是无罪的，他有舍己之爱的，他有这个能力来代替所有人罪。第一个，他自己是圣洁无罪的；第二个，他有爱，愿意舍己来为人的；第三个，他有能力可以来代替所有人的，这样才是我们的救主。这样只有上帝的本身。上帝是无罪的、圣洁的，上帝是有绝对的慈爱的，上帝有绝对的能力的。只有上帝能够来解决人跟神之间隔绝的问题，所以他亲自临在人间，来为人的罪来承担一切的后果。因此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作为，来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罪，使得我们与上帝隔绝的心灵魂能够复苏，能够恢复功能，能够跟上帝重建美好的关系。耶稣的降生就是上帝对人的认同。耶稣认同到一个程度，甘愿来到世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很好，对上帝而言这个世界很丑，这世界很糟，充满了黑暗罪恶。耶稣愿意来到人间， 请问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啊？在马槽里。我个人觉得基督教的马槽神学大有问题，因为我们圣诞卡片上的马槽好漂亮啊，有好多的教会圣诞节的时候表演耶稣降生，小朋友主日学表演布置一个非常漂亮的马槽，干干的稻草，柔和的灯光，那么好的马槽我也愿意生在里头。告诉你，耶稣2000年前所生的马槽不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去过巴勒斯丁，没有去过伯利恒，但是我看过很多图片。其实马槽是什么？就是一块石头凹一个洞，就弄了一些马吃的饲料，然后马就在那儿吃东西，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脏得不得了，臭得不得了。2000年前的马槽卫生条件很差的，绝对不像现在现代化的管理。但是马槽就算现代化的管理，你就算天天喷香水，它还是臭的，没办法，它吃喝拉撒睡都在那儿嘛。没有说那儿有厕所，这儿有客厅，没那么大，就是一个马槽。耶稣那个时候，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是耶稣所创造的，他来被拒绝。人的孩子生在哪儿啊？生在马槽吗？不是的，生在哪儿？现在都生在妇产科医院，那多好的地方。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生小孩，我们去看他，不是你天天随便可以看的，你得按照他的时间表，时间到了帘子拉开你才看得到，要不然你看都看不见。看到了以后你也不能抱，他里头是无菌室，你根本不能进去的，你要透过对讲机跟他说，跟那个小姐说，我要看编号第10号那个什么小朋友，请你抱来让我看一下。他不会抱出来，他抱到玻璃窗边给你看一下，两下都没有又抱回去，太宝贵了。那是他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那是受到多少的照顾。而上帝的儿子，上帝同等的那一位来到这个世间，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后面接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孩子，是他所爱的，他所保护的，他所眷顾的，我们跟他有密切的生命关系。这是多么荣耀的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不但为我们生，耶稣不但为我们传道，耶稣不但为我们受苦，圣经上说他最后认同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你现在看到十字架有什么感想啊？也许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对十字架没有什么恶感吧？十字架是教堂的标记，那个地方总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也许你心灵很苦闷，来这儿听听诗歌，听听讲道，哎，里面就得到舒畅，是一个很温馨和谐的地方。十字架也是个美丽的记号，一横一直，简简单单的。但是好多女孩挂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她未必是基督徒，但是很好看。你不会挂一个很丑的东西。十字架代表医治，救护车呼啸而过，十字架做标志。在战场战争片里面，你看到有一种人，他专门救人的，那叫做救护兵。用什么来做记号？一块白布上面红色的十字架，他不是杀人的，他是救人的。在同一个战场，有人专门杀人，有人专门救人，真是荒谬啊！既然要救，就别杀了吧。没有，我杀了让你救，让你有事儿干，这是太荒谬的一件事。人离开了上帝，人类的历史所上演的是荒谬剧。可是救人的用十字架做代表，没有说杀人的都是挂十字架就是专门杀人，没有的。2000年前的十字架没有这些意义。也不代表和谐，也不代表温馨，也不是美丽，更不是医治，绝对不是拯救。它是一个恨的记号，是一个罪的记号，是一个死的记号，是犯罪作恶。而且是谁犯罪作恶？奴隶犯罪作恶。不是奴隶不钉十字架，奴隶才钉十字架，你知道吗？而且钉十字架是很残忍的，是非常羞辱的。耶稣的那个十字架的画像还有一块布围着，没有的，当初就是赤裸的。耶稣在世的时候被钉十字架，那些罗马的兵丁 就分了他的外衣，然后里衣是一片直陈，他们舍不得分，所以他们就抽签看谁抽到谁就拿去，所以耶稣的里衣外衣都没有了，人性受到最严格的践踏，完全没有人性的尊严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不会立刻死，有的三天五天都死不了，在那里挣扎哀号，是非常残酷的记号。人类历史中有很多残酷的刑罚工具，200年前法国断头台，那法国革命的断头台是很残酷，但是也干脆刀下头落，咔嚓就算了断了，十字架却是一个无尽的折磨。中国刽子手中的大刀，或者美国比较现代化用12000伏特的通电啊，用这个电椅，或者是他们现在用毒针打下去，然后渐渐昏迷，然后就死亡，都是要选择比较人道的方法。但是请问各位，有哪一个刑罚的工具改变过它的意义呢？有哪一个刑罚的工具变成美丽的记号、慈爱的记号，变成一个和平的记号，变成一个拯救的记号、医治的记号？没有的。我们的诗歌里面唱十字架，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请问2000年前有人唱吗？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吓都吓死了。可是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会改变？其他的刑罚工具改变过吗？有没有，你没有听到人唱说断头台，断头台永是我的荣耀？开玩笑，断头台怎么会变成你的荣耀呢？可是十字架为什么变成荣耀呢？十字架比断头台更可怕、更残酷、更无情、更羞辱，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本来是剥夺生命，本来是残害生命，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变成拯救，变成爱。有没有哪一个女孩子愿意挂断头台？有没有哪个女孩子愿意挂电椅著名12000伏特？没有的。那些东西我们只有避之唯恐不及，唯有十字架，因为耶稣人类的救主，上帝所差派来的，让人的生命从罪恶归向黑暗，归向光明，从罪恶能够归向圣洁，从远离上帝回归上帝。这是人类最好的福音。圣诞节就是传扬耶稣的救恩，上帝的大爱，带给我们一条崭新人生之路。这是你所需要的，我已经得着，很多的朋友都得着，但愿今天你也得着。谢谢大家。